除了圣经本身的证据之外，初期教会亦都留低好多传统的资料。在当中我亦都知道雅各真是一位忠心跟随主的人。
我听见话那个时候的人都称呼雅各做义者雅各的，因为他时时都去圣殿跪在地那里来祈祷。雅各用他的膝头来服侍神，又为犹太人的罪向神来祈求赦免。由于他长期这样跪在地上祈祷，所以他两个膝头哥都起晒枕，十足好像骆驼这样。
哇，的确是很感人的见证。虽然我们没办法去证明这个传言是不是真的，不过这个传言却是话给我们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六节下半节所讲的说话。
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六节下半节是这样写的，二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你们看下，雅各他就用自己成为这句说话最佳的明证，他所讲的正是他所做的。因此由雅各来劝勉人家要行道，亦都由他来讲祈祷的重要呢，真是最适合不过了。
唉，我真是点都想不到这样的一位义人最后仍然要同其他使徒一样为主殉道而死的。
冇错啊，咁你又知唔知道雅各点解会被人杀呢？
根据教会历史学家嘅研究，佢哋认为雅各被杀系有两个原因，其中一个就系因为佢对耶稣嘅信心，佢相信耶稣系被高举得荣耀嘅人子，亦即系尼赛亚。第二个原因系犹太人控告佢破坏咗律法。犹太人亦都曾经将同样的罪名加在耶稣的身上和司提反的身上。
雅各在主后63年左右殉道的。据说在那时的犹太长老将雅各带到去圣殿二楼的凉台上边，命令他公开的对犹大的老百姓说，拿撒勒人耶稣并不是尼赛亚。结果雅各不单止不肯否认耶稣，反而大声的话，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审判世人的主。于是这班犹太长老好嬲，就将他在凉台上面推了下去，而且叫下面的老百姓呢用石头打他。据闻在他殉道之前，他还跪在地上边向神去这样祈祷，他说，父神啊，我恳求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唉，他殉道之前最后讲那句话就跟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那阵所讲的第一句话完全相同。最早为主殉道的司提反在死之前亦都讲过同样这样的话，那些为主而死的人都愿意学主耶稣一样这样饶恕人。主耶稣对那些逼迫他的人不只说一点怨恨都没有，反而还为他们找藉口求神来饶恕他们。这种这么伟大的爱不单止成为司提反和雅各殉道的表述，更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日生活的好榜样，你说啱唔啱？
啱啦。雅各在雅各书第五章第六节当他描写主耶稣的时候，他是这么讲的，你们定了义人的罪将他杀害，他都不抵挡你们。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雅各是时时的去思想到耶稣的言行，所以到了适当的时候他就能够照样地活出耶稣基督的言行来。
我很同意你的看法。在雅各书第五章第九到第十节那里，雅各又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这几句话虽然是对当时那些信徒讲的，但是对现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来讲也都同样这么适用。但愿雅各为主忍耐受苦能够成为我们忍耐受苦的榜样，也都能够给那些正是在这里为义受苦的人带来一些鼓励和安慰。
绝对的同意。而且由耶稣基督肉身的兄弟来宣称他是主， 就更加能够证明耶稣真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好了，我们谈完雅各书的作者雅各之后，现在让我们一起谈一下读者的问题。
好啊，我们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可以知道，雅各书的收信人应该是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不过我不是几明白什么叫做散住十二支派之人呢？
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的。不同的圣经学者都有不同的解释。很多人认为美国标准译本 ASV 里面的翻译呢，就能够将这个意思表达得比较清楚了。那里讲到话是散居在外地的十二支派。
散居外地的十二支派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都知道啦，以色列一共有十二个支派，所以呢这十二个支派差不多就等于以色列国的同义词。而且散居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两个地方出现过，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五节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散居这个字呢是一个专门的用词，用来是描述那些分散在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人，亦都呢就是居住在外邦世界的犹太人。
照咁睇嚟，雅各书是特别为那些住在外邦世界的犹太人而写的咯。
是啊，在这些人里面呢，有些可能在他散居的地方出世，等到五旬节来到了，他们就回耶路撒冷去过节，在那里他们听见了福音，亦都悔改相信接受了耶稣。亦都有一些呢本来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但是在使提反殉道之后呢，教会受到逼迫，就被逼离开家园去到外邦地去居住，为了是要避难的。
哦，所以说这一封是写给各地教会的公开信，不像得保罗书信那样指定写给某一个地方的信徒，又或者写给某一个特定的人，是吗？
是啊，当然对我们来讲呢，雅各书亦都是写给我们散居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基督徒。
亦即是说，圣灵当时感动耶稣的兄弟雅各写了这样的一封信给散住在外邦世界的基督徒，其实神亦是藉着这封信对我们今日的基督徒讲话的。
是啊，当认识了雅各书的作者和雅各书的读者之后呢，我们现在来谈一下雅各书的写作目的啊。崔玲啊，你讲一下。
讲真啦，我将雅各书好仔细咁样读过好几次啦，都冇好具体咁样发现雅各佢写呢一卷书嘅目的噃。
你睇得冇错㗎。喺呢卷书里边呢，的确冇直接地提到佢为啲乜嘢目的嚟写㗎。如果有嘅话，可能亦都系比较笼统啦，或者呢比较一般性㗎。呢个笼统，呢个一般性呢，可以话只系提供一啲嘅指引，使到信徒点样可以将佢哋嘅信心去活出嚟。
不过喺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嗰度就写住话，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点解雅各写呢卷书一开始就用试炼嚟做主题，系咪有咩特别嘅用意呢？
事实上呢，呢卷书唔单止用讨论试炼作为开始，使到我哋呢觉得有啲好特别嘅感觉。其实呢卷书嘅结束呢同样都系咁特别㗎喎。请你读一下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九同埋二十节啦。
好啊，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同二十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你睇下，雅各书喺呢度系用劝人悔改认罪得到赦免作为结束。
是有啲特别。不过雅各咁样写又有咩特殊意义呢？会唔会因为当时有啲人离弃咗真理，雅各想帮助佢哋回转呢？
你讲啱咗啦。在那个时代的基督徒，他们生活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里面，因为他们需要面对生活里面的贫穷和宗教上面的逼迫。 在这两重的压力底下，有些基督徒就觉得很沮丧了，亦都觉得很痛苦和烦躁，于是他们就放弃了他们基督徒生活的原则来迎合世界的要求，以致到他们可以避开这些受苦。
唉，这些灰心失望的信徒真是很可怜的，他们实在很需要安慰指正，更加需要辅导了。
所以雅各的这一封信呢，就是特别针对这一班正是经历着试炼的弟兄姊妹，一方面呢安慰他们的忧伤，另外一方面他是指责他们对世界妥协的表现，而且还辅导他们重新的持守生活的原则，站起来为信仰做见证。
是啦，听你这样解释，就好像将雅各书写作的整幅蓝图刻画了出来，而且还非常清楚。
是吗？那就太好了。不过在刚刚读雅各书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它的内容很混乱，所讲的也都有很多不同的话题，而且彼此之间没什么关联性。
智星啊，我相信我们对刚才所讨论的内容有了认识之后，再深入去读，就会更加容易发现整卷书信的主题了。
好啊，现在就让我们来谈下雅各书的主题，一共有五个。
五个？是哪五个呢？
哦，这五个主题呢，就是试炼、财富、试探、言语和虔诚。这五个大的主题在雅各书的第一章里面前后都出现过，以后也都在其他的内容里面会出现的。
哦，我知了，即是一开始在第一章就俾我哋先用广角镜嚟睇一睇整幅嘅图画究竟有啲咩内容，跟住后面四张再分别用近镜嚟到放大，而且仔细咁样去睇每一个单独嘅主题。
哇，你形容得好贴切喎、哦！如果我哋从呢个角度嚟睇雅各书咧，我哋就唔会觉得佢杂乱无章，而且我哋会觉得佢嘅内容咧系井然有序、脉络分明。
智星啊！经过这一次的介绍，我真是现在立刻就来查考雅各书了。雅各书里面提到的试炼、财富、试探、言语和虔诚这五大主题，对任何时代的基督徒都是非常实用的。
是啊，下一次我们就开始查考雅各书的第一章。我建议收听这个查经节目的朋友，你们事先最好仔细地读过一次雅各书，这样等我们下一次逐章的查考的时候呢，你们就更加有心得。好了，在今天结束分享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向神祈祷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有雅各书，帮我们能够检讨自己的信仰生活，叫我们不单单说我们已经因信称义，就滥用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而且没有好好地活出我们的信仰，亦都没有好好地尽上我们做基督徒的本分。
所以我亦求父神帮助我们用雅各书当作一面明镜，照一照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指示我们在试炼、财富、试探、言语和虔诚这五方面有没有亏欠了主，帮助我们能够及时的改正。
我们亦都同心合意为查考雅各书的弟兄姊妹祈祷，我们求主赐给他们有智慧、有领悟力，以致能够明白你的真理，不会受制于我们不够完全的分享，亦都愿你的恩典多多临到我们这些诚心聆听你自己话语的人，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
阿们。